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本节目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呢，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您使用 KKBOX， 这样就可以听到每一集节目最后黑糖为大家选播的电影歌曲咯。在还没有电视跟广播的年代，电影可以说是人们最奢侈的娱乐之一。全世界最卖座的电影是1939年的《乱世佳人》，那这部作品呢，改编自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同名小说《飘》。它描述的背景是在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夕。主角呢是一位骄纵的千金，叫做郝思嘉。他周旋在爱他的男人跟不爱他的男人之间，在这样战乱的环境下呢，颠沛流离，才明白自己的爱。不过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过了60年之后，有了电视跟广播，《乱世佳人》呢，也在1998年用数位修复版重新在美国上映。同年呢，被美国电影协会呢评选为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百部电影，排名第4名哦。到了今天呢，网络时代，观众看电影的习惯已经很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主要都在家里电视 OTT 平台来看片，其次呢才是买电影票进戏院。也就是说啊，电影啊好像越来越难卖的哦。今年第26届台北电影节呢，得到最佳电影行销奖的是《中邪三鬼门开》。到底呢，他们是如何透过电影行销的方式，让广大的电影观众能够看到这部电影进场买票呢？今天电影人的位单元呢，邀请到电影行销业务总监麦伟浩，他有20年的电影行销经验哦。到底他是如何把导演拍好的电影行销出去的呢？节目最后，声音的位单元也将为大家介绍由作曲家马斯克·斯滕纳为《乱世佳人》所做的主题曲《Gone with the Wind》。马上来进行电影人的位。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今天的来宾电影行销总监呢，麦伟浩，小麦。他20岁呢就开始拍广告，退伍之后转行做电影行销，一做就是做20年了，而且参与过300多部的电影发行。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小麦麦五号来到我们的节目。嗨，小麦。
嗨，黑糖导演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知道你在学生时代就闲不下来，就跑到外面去参与了广告业，而且还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到了退伍之后没有回到广告业，反而去做电影行销？
在念书的时候进去了制作室，是因为我觉得制作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工作，但是真的进了这个行业之后，发觉就自己没有那个天分。然后看到每个广告导演都是他们都是从小到大塑造的人格或是他的环境使然，让他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跟创意。那我去了这个工作，做了制片助理，然后做了好几年，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比较没有天分之外，然后又觉得那个工作太辛苦了，就是没日没夜了。嗯，那个行业就是有一个俗语，就是女生当男生操，男生当畜生操，跟军中很像。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会发觉就是，哎，我做到当兵之后，就是在当兵期间之后，一直在想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因为这工作真的我要牺牲蛮多东西，然后最后真的是会有我想要到的位置，说当导演或是当制片吗？那当制片又是不是我很想要走的一条路，所以后来刚好退伍之后，在104毅然决然看到去104毅然决然看到有个电影行销工作机会，就想说来试试看，然后想说自己有制作相关的经验，也许可以用到电影发行之中，然后误打误撞就进了假上娱乐那个这间电影公司这样子。
小麦真的很不容易哦，在这么年轻还在大学就读，就已经很早跨出学校到业界去探索自我了。你念的是传播科学背景吗？
对，我念大众传播。
对，而且真的是到了业界之后去实际探寻一下这个梦想跟自己接不接近。像很多人可能都毕业之后才真的踏到电影业，那应该要再做一个转换，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就是对学生来说，或是对退伍的新鲜人来说，就是都是一份工作，然后都是想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比较重要，这样刚好这两项都是我热爱，那就去试试看这样子。
对，的确拍电影或者拍广告，参与拍摄制作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一定要自己的性格跟兴趣非常的符合，才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游刃有余。所以你转到了电影行销，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嘛。到底这个工作让你最后决定留在这里一待就20年，那个魅力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前公司太超了呢，就太忙，忙碌了，让你没有时间去想要不要换工作这件事情。这样开玩笑，就只是对，就只是因为觉得，我觉得当你做到大概两三年的时候，会有一点倦怠期，然后但是我觉得假上这间公司就是会给我不一样任务。譬如说我刚进去是做网络电台跟电视的企划跟行销，那做到一段时间都已经上手之后，公司刚好就是也会有一个职缺，就让我做了比如电视跟那个平面工专，那就要学习新的技能，然后要接触不一样的人事物，那就不断的成长。那之后做完平面公关、电视公关之后，就做了企划，要写文案，要剪广告，然后要做整个宣传，媒体或是公关或是业业各种的统筹。那也是会让自己在无形之中就是学了更多东西。那学着学着，一眨眼就十几年就过去了，这样子。
大家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来，刚刚那个小麦跟我们分享要做电影行销那个工作内容好多好复杂，我都记不住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其实你循序渐进的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其实是很新鲜很有趣的。
对，电影行销工作其实是蛮五花八门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通才吧，就是你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什么时候又什么又不是最专精。那譬如说你要会行销，你要会写文案，然后你要写新闻稿，然后你语文能力、英文可能要有基础，对，要跟国外窗口沟通买卖片，然后另外就是你要业业去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接触，然后去达到双方合作的需求，然后就谈判筹码，这个都是一个蛮有趣好玩的事情，这样子。对
对，难怪做20年都学不完哦。
对，
那
现在
之前你第一家前东家假上娱乐，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片都会做的公司，甚至也会有一些国片，然后甚至是会有一些国外的片子。那现在新东家呢，马吉底家电影公司可能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那个假上娱乐是陈可辛导演他创立的电影发行公司，然后主要的项目就是在发行陈可辛导演他拍的华语电影。对，那当然在拍华语电影的之余，就是还有其他闲暇时间，我们就会引进外片啊，可能是好莱坞片，可能是日本片，可能是香港片，然后各国的片子来台湾做戏院发行这样子。然后马吉底家就比较不一样，马吉底家是黄立成大哥创立的，然后我们现代公司就是主要也是电影制作为主，那是制作国片，那也会投资其他的国片，但是现在都是以自己自制的电影发行那为主。那像在马吉底家就会有中邪系列啊，然后会还有九把刀导演的新片，然后接下来九把刀导演的新片也功夫也是我们家的这样。那制作公司跟发行公司是真的非常的不同。对，那像发行公司就是大家在同一个时间轴前进，大家一起宣传电影，就是哪一部电影几号上映，那我们要把宣传期再往前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国片可能到半年，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前进的。可是在马吉底家这个制作公司就不一样，就我们每个同事倒是比较像是专案制，你负责这个案子这个 project， 我负责这个 project， 然后我的工作又跟其他同事比较不一样，其他同事是属于制作部门的，然后所以他们会在很前期的时候就先做电影的开发，然后或是找演员、找制作人员。那我还是以电影的发行为主，所以就是带他们电影在拍完之后，再把电影交给我这边去跟宣传团队合作，然后做电影在戏院的发行这样子。
哇，九把刀导演的这部功夫也筹备了非常久。
对，
预计在2026年。
对，
春节上映，
希望啊。对，现在就是还有蛮多特效镜头在做的，然后预计是在2026年这边 希望可以跟大家见面，
非常期待，到时候请再回来我们节目来做宣传哈。
有机会一定希望。
刚刚你有提到说，在你的工作里头还有一个叫做异业结合、异业合作的部分，这我们常常也会在电影的宣传的过程中看到。到底这个异业结合是拍完之后才开始谈的吗？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要开始？然后你曾经谈过最有趣、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异业结合是什么样的例子？
其实就是如果是在假上发行公司的话，因为我们的片子通常都拿到的时候都已经是拍完了，所以就没办法在电影中做置入，那就必须就是用电影的成品去跟其他异业做合作。但是在马吉迪加这边就比较不一样，在我们在开发电影的时候，就大家就可以集思广益，就是想想我们电影中会出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找什么品牌合作，然后来创造双方的效益。所以可以在电影中也置入画面，然后甚至在想到是在我们电影在宣传发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对方的通路上面做曝光、做宣传，然后结合彼此的力量宣传电影，会有更多在马吉迪加这边会比较多更多发展的空间、发挥的空间。然后我之前在假上娱乐之前，跟我们的老板 Kevin 也做一个案子，非常有趣，就是《生日快乐》这部电影，是马龙成导演、刘若英主演的一个爱情电影这样子。那部电影我们当初就是有跟了苹果西达这个公司，传统的老牌公司、饮料公司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很有趣，就是电影它因为男主角跟女主角是古天乐跟那个刘若英，那他们的肖像是不太能用到广告帮他们做 promo 的，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了一个手绘有点手绘动画的方式，我们做了一个手绘动画，是那种很有质感，很像卡片的那种画风，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风就把刘若英或是古天乐的形象跟把电影的故事植入在里面，那我们用这个画面这个生日快乐的 IP 去跟苹果西达做合作，然后剪了一支蛮有氛围的广告，然后我觉得然后在电视上播放，那时候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没想到这样子一个香港片，那时候在当年是非常不流行，然后可是苹果西达这间公司愿意相信我们，然后也愿意相信这部电影，然后两个做结合，那最后电影的票房也是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这样子。
哇，真的是要绞尽脑汁哈！我觉得异业结合，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更多不同管道的受众可以知道这部电影。
是，对，
所以这个也是行销工作上大家要花很多心力去讨论。那你自己好了，我要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毕竟是卖电影嘛。我听说有一个笑话，就是电影院里头电影票比爆米花还难卖。哦、大家都是人人一桶爆米花一杯可乐，戏院甚至因为这样赚大钱、哦、你自己卖过销售后来票房最差的电影是哪一部啊？
说出来有点难以启齿，但是这就是现实，就是之前我们在假上娱乐的时候曾经发过一部杜文泽主演的电影叫《空手道》，那时候全台票房只创下了大概10万的票房，这个比较不量力的数字。
哇，
对，
哇，那真的落差很大。
是
那这样大家会不会很沮丧？因为每一次都是一场战役嘛。
是会沮丧，但是应该说也习惯了，因为其实我们发行电影发行多了就知道十部电影九部赔，然后一部会赚，那这赚了这部就是可以 cover 其他九部的亏损这样。那所以做电影宣传做电影发行最重要就是如何让比较没有机会的片子然后去赔更少，然后让有机会的片子能够赚更多这样子。那《空手道》这部电影就是很辛苦，就是他的卡司杜文泽当时也不是很红，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知名，然后那个题材空手道跟台湾人没有关系，所以其实非常难卖，所以我们在宣传的预算就已经有做用比较少的预算去做发行，然后主要会是以发新闻稿的方式，然后跟影业做结合方式，去用最少的成本去发行这部电影。那只是说这个票房还是这么惨，还是赔了一些钱，但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比较习惯，那就是没关系，电影的生命就是这样，那每部电影就是没有它的票房它的命，那我们就下一部片再努力这样子。
这个心态真的蛮重要的哈，因为有一些片子到时候进了市场，它的反应会什么，你们都以你们经验来看，已经都知道。但是因为导演作者完成，你们还是要努力的想办法把它推出去。
是，那就是每个作品都是导演他呕心沥血的作品，都像他的宝宝一样。那我们对待这电影就必须真的，因为他拍了，他是集合电影是集合众人的努力去完成。那我们 就是尽我们能力去让更多人看见它这样子。
哇，我自己听了都很感动，因为我自己身为导演，有时候像纪录片一拍都是好几十很多年的光阴，如果在短暂的上映时间，那行销人员能够尽力的帮我们推出，其实我们都非常感动跟感激的。好了，那说完最差，那最好的呢，有没有什么片子让跌破眼镜的好？
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离开甲上之后，他们票房无敌好，像他们去年发的《苍鹭与少年》是大概快2亿全台票房，然后《富都青年》是破亿的票房，那个都是我离开之后票房那么好的。
所以原因是你，
原来就是我跳槽了，我以为我是要去跳脱舒适圈，去尝试不一样的工作，去努力。原来我才知道，最后才知道，原来是我跳脱出去的才是他们的舒适圈。这样，那只有我自己在甲上娱乐这段时光，我们发行票房最好电影是《投名状》，然后大概那时候全台是 1.4-1.5亿的票房。那其实，在那个年代蛮难得的，2007年就是全台戏院没那么多，然后中南部的观众其实也比较没有像现在戏院这么普及，然后中南部的票房不会好，只有台北的票房比较好，所以那时候也是只有台北的票房数字，但是台北就已经做了7000万，全台1亿，那个数字就是等于当年十大电影一定会有他之一，这样子非常厉害，是李连杰、刘德华跟金城武主演的那战争史诗片，这样子。
这部片非常有名，而且他的台词大家都印象深刻。
抢钱、抢粮、抢拿们、抢钱阿们，这样子。
大哥永远是对的。
对对对对。
所以好的电影想要成功，其实就是会在人们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
那一次你觉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是从来没有这么强大的卡司，三大卡司，刘德华、李连杰跟金楚，这卡司吸手演技，然后吸手演戏，然后另外就是战争史诗片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流行的，比如说那时候会有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啊，还有《满城尽带黄金甲》，或者是其他那个香港导演都会拍一些华语史诗片。那这部电影就是他的卡司惊人，然后他的故事非常好听，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导演他导得非常好，所以他的口碑也很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那时候票房才那么好，后来他也是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跟最佳影片，所以他就是实至名归啊。
不过你都把功劳放在别人身上，电影本来就应该拍好了嘛，好，得奖的很多片子未必票房不好，所以如果回到你自己的工作的那一次做了什么，你觉得是对这部电影在后续推广是有帮助的？
那时候我们找了把三个演员都邀请来了台湾，在那个时代就是香港明星来台湾宣传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不像现在就是比较少交流，也没有这么大的卡司可以群聚一堂。那时候我们办了非常盛大的记者会跟首映会，然后而且我们的广告的声量是砸的比跟之前的其他的美商差不多一样多，那我们其实就用广告气势，然后还有那个三个卡司他们的知名度、他们的新闻发稿，另外再加首映跟记者会活动，把声势拉起来，让大家就觉得诶，这部片我好像非看不可，不看好像就错过这个流行，这样子
已经都大家的口碑都互相流传了。
是是 是
而且那个天王都来了。
对对对 对
的确魅力是很强的。
真的，
因为你在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0年，蛮不容易哦。现在其实大家换工作的那个轮转率蛮高的，是要有什么样的特质跟能力，你觉得这样的人在你的这个产业或位置上会工作的比较久比较开心呢？
应该就是对电影要非常有热情，这是最基本的，就像
要喜欢电影，
要喜欢电影，就算你没有其他能力，因为其他能力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培养。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学好，都没有，都在玩，都在跟大家去经历。
大家都是啊，我也是。
对，去享乐，去感受这个世界。那进了做了这个工作之后，你就发现我必须要为了这个工作去努力，让我的英文能力变好，或是我的文字能力要更好，或是我要更懂得跟别人沟通。那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有热情，你有热情，你其他事情都会把吃苦当成吃补，然后不断学习这样。因为如果我觉得你不爱热爱这个东西的话，上级交付一个任务给你，你没办法把它做到最好，甚至可以在把自己做到某一个位置之后，你可以再接受更好更艰难的任务去实现，这样子。那我觉得热情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对，热情最重要的是最基本的，但如果热情 就像你说，每一部片都重来，都是一次新的开始，那个热情还是会有燃烧殆尽或者比较弱的时候，那时候必须要靠专业来克服
了。对，当然说的没错，就是当你热情消耗殆尽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电影之后，我们相对就会有很大的 database 资料库去，从这部片取得什么经验，从那部片取得什么经验，再把它结合到我们新的片子，是不是有新的可能？因为我觉得电影发行就是导演他们都已经把电影拍好之后交给你，那我们就是用尽各种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它这样子，所以其实是需要集合我们整个电影宣传 team 的力量，不是我，也不是老板，也不是其中一个同事，而是这个 team 的每个成员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相乘，让这部电影可以更多人看见，让这个票房可以做到它应有的水准这样子。
所以一个人的能力有限，集思广益团队合作也是这个行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是，我觉得像电影就是九大艺术的结合嘛，有摄影，有电影，有导演，有美术，有服装。那我觉得行销发行 team 也是这样，就是你必须要有电影的公关，你必须要网络小编，那你必须要有一个电影的企划，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广告媒体采买的同仁，那大家集合自己的力量，就希望就是一加一可以大于二的效果这样子。
因为你自己参与的不同的工作的面向跟领域蛮多，从制作端到发行端，然后甚至从买片端到卖片端，你觉得在不同的工作你自己的角色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收获就是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去看这个产业，看这个产品这样。因为你从发行你都是已经好的东西，就可能你只能做的是大体化妆师，那个实体出来你怎么把它画得更漂亮一点，
然后居然用尸体来形容，好可怕。
电影已经拍完了，但是就是我们努力就是把这个尸体就妆容到最好的样子，让把它送走这样子。那我觉得从制作端就是开始，就是你从开始从无到有，那你其实有很多很多可能性，但是这很多的可能性有可能很多的方向是错误的，那就是要去踹。那其实也是一样，集合众人力量，在我们要怎么一开始就走到最好的方向、最正确的方向？那也许会跌跌撞撞，可是其实一路走来就是会慢慢的修正方向，然后从无到有生出来。那我觉得制作好玩的是这个地方。那买卖片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买片就是我买家一定想要买到最好的东西嘛。那所以我们就是会从发行角度去看，这部电影有没有机会？他卡斯、他的导演、他的制作人，或是他这个题材酷不酷、厉不厉害？那我们卖方就是我想要让买方买下来这个产品，不管它是好或不好。我觉得当卖方就是我要去无存金这样子，然后我买方就是我就是要挑到好货。那其实就从这个不同面向去看电影这个产业，会有很多不一样想法，而不是很直觉的是单向的去思考东西，而是你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你会知道这些东西，你面对不同的受众，你面对不同的买家卖家，你是要用不一样方式去跟他们去沟通去表达。然后其实大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他电影卖好，目标一致就好了，那就是集合，也是一样集合大家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好，小麦蛮特别的，就是说在这个产业里头，每个牧童的流程面向他都有参与哦。我相信这样的经验一定也会回馈到你在做行销时候的一些创意的发挥。
是，对，就是因为有这些不一样的经历，让你会用更多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那也许可以更客观。那如果不客观的话，但至少你会有很多的资源去你可以有买卖片这边的资源认识的人啊，或是有行销这边认识的资源，或是有制作这边资源，大家一起结合进来，然后去看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弄到最好。我觉得其实认识各种不同工作的人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对自己也是，这是个人脉，也是对自己蛮有帮助的这样子。对，
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具备跟人相处的能力齁。
是，导演黑狼导演说的，对，这个跟人相处能力非常重要，那怎么拿捏也非常重要这样子。
对啊，尤其你们卖片要跟很多牛鬼蛇神啊，各种很奇妙的人要对话要交流。
但我觉得我在甲上跟马吉这两个公司，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诚信。我觉得我在这两间公司学到最好的就是诚信，就是你以诚待人，然后坦诚相见，那吸引力法则你应该就会吸到比较好的人事物这样子，
这样也才有办法继续长期的合作。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小麦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分享这么多电影行销一些妹妹干干。当然，也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心血能够加入这个行业。今天谢谢小麦，
谢谢黑羊导演，谢谢大家。
今天声音的位要来介绍电影《乱世佳人》的主题曲，作曲家马克思·斯坦纳的作品。他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听说15岁啊就可以写出歌剧来，是个神童哦。马克思呢有深厚的古典乐的基础，他在电影里头呢大量运用了弦乐，为了不让电影的气氛冷却，你会听到类似的旋律一直在电影里头会纠缠而且出现，听来听去可能大家都觉得好像都是同一个调调，但无论如何在电影结束之后，你会对他的主题曲非常印象深刻。那主题曲呢透过钟声的敲响慢慢揭开了序幕，显现出呢主角郝家南方豪门世家的气派。透过这个音乐的表现呢，也表达出郝世家呢为了重建战后家园的坚定信念。这么宏伟壮阔的音乐让大家看了都会对他的勇气深感敬佩。1939年呢，马克思呢也用这部电影呢提名了奥斯卡最佳配乐。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当中曾经得到的3次奥斯卡大奖的加冕，也在1995年呢进入了词曲创作名人殿堂。今天节目最后呢，我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欣赏《乱世佳人》主题曲《Gone with the Wind》。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